恩典中成长，由方瑞爱主持。弟兄姊妹平安，你现在听的这套磁带是做个好信徒系列里名叫在恩典中成长的第十二盘磁带。求神透过这套磁带叫我们看到自己虽然是个基督徒，但是对神对信仰的事儿却一知半解，在实际生活中离神的心意还很远。因此要求神怜悯我们，加给我们属灵的恩典，叫我们能够实际的走上跟随主的道路。在这盘磁带以前我们分享过，恢复交通的方法就是认罪，认罪除掉罪的重压，就恢复在主里面的安息。我们也分享了认罪的范围，认罪要具体，要把犯罪的事说清楚，但是不必要像讲历史，不要从头到尾把过程细细的描绘，这是不必要。只要把什么样的罪说清楚，也把罪给自己的损害说出来，把对罪的认识说出来，告诉神你要求赦免，你还是寻求神的，那么这样就够了。那我也提醒一下，有些信徒呢也在主里在弟兄姊妹面前向神认罪，那么对罪的描绘是不必要的啊，对罪的性质和罪的损害你是一定要清楚，但是整个犯罪的过程啊，描述罪是不必要的。尤其是要求那些犯罪的肢体详细的描述犯罪经过更是不必要，是吧？因为赦免认罪的对象都是神，我们认罪是向神认，描述罪可能会使一些软弱的人受试探。我们看到罪损害人在神面前蒙恩的确是很厉害，所以如果有人犯罪，就不要让罪在自己身上停留太久，越快认罪越好，一犯了罪马上就向神认罪。每一个犯罪的人，即使你信了主犯罪，就算你不犯罪，你也要知道神赦免的根据是什么。认罪就恢复交通，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也是神的方法啊。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得很清楚，神既然在那里那样应许，他就一定按他的应许赦免向他认罪的信徒。神也显明他自己是信实，不会欺骗我们，他是公义，说了不会不承认，所以我们犯的罪不管大小向神认，就应当相信神一定赦免，不用疑惑说神肯不肯呢、啊？什么时候才赦啊？神应许过必定赦，那我什么时候认罪，就在那个时候神就赦免。就像我们得救一样，什么时候信福音，嘴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在那个时候神就让我们得救。神肯赦免是肯定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认罪，一认罪神马上就赦免，因为这是神答应过，他必定不会失信。神给我们这个赦罪和恢复交通的应许，是因为他儿子替我们死的结果。主的死不但是除掉我们得救前的罪，同时也解决我们得救后所犯的罪，就是我们一生一世的罪他都为我们解决。神儿子既是替我们死，他的死就永远在神面前做了我们罪的工价。我们看神儿子的死是历史的事，但是神看到儿子的死永远在他眼前，就是在永世里啊，神儿子还是带着被杀过的形象在神眼前。我们才信主的时候，我们只能领会主担当我们信主前的罪，可这位神的羔羊呢，他来背负世人的罪孽是不给时间限制的，他一背负就完全的背负，他背负我们信主前也背负我们信主后的罪。我们到神面前认罪，神看了替我们死的儿子，他就欢然的赦免和洗净我们的罪。神一赦免，同时也借着主曾流血的事实给我们洗净，洗净就是连痕迹也不留啊。我们认罪，因为他儿子的死神赦免，也因为他儿子的血神洗净，使我们像没有犯过罪一样洁净，叫我们跟他的交通没有一点黑暗。 所以主一次的流血就叫我们得到时刻蒙洗净的果效，因为他儿子的血是不断的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不管什么时候来到神的面前，主的血都在我们身上显出洁净的能力。也就像我们的先人啊，我们的祖先他栽种的果树，哎，儿孙们就不停的能够吃那些果树一样，主耶稣是用自己的血一次进入圣所就成了永远赎罪的事实。我们就一直享用希伯来书九章十二节所启示的这个洗净能力和恩典。
所以我们真的要感谢神啊，给我们奇妙的救恩，叫我们出死入生，又给我们奇妙的恢复交通的方法，叫我们常在他面前蒙爱，不被玷污。那么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在我们的信仰经历里头，我们看到
虽然我们地位上是神的儿女，因为我们信了主，神赦免了我们以前一切的罪恶过犯，他流出的宝血涂抹了我们的罪，使我们因为接受耶稣，因为相信耶稣，我们的罪被赦免，我们能够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成为神的儿女，领受从上来的丰盛。可是我们也看到一个事实，就是信了主之后，那个老亚当的性情有时候还会影响我们过新生活，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犯罪。但是我们如果犯了罪，我们没有看到神给我们奇妙的恢复交通的方法，叫我们常在他面前蒙爱，不被玷污的话，那么我们又会在我们的生命中出现问题。犯了罪的信徒如果不支取神的应许恢复交通，那结果是很可怕。虽然得救的人犯罪不会再一次堕落到永远的灭亡，但是亏损就是实在太大。一位弟兄指出一个严重的事实，就是信徒头一次犯罪里头会感到很难过，但是你难过了之后，如果不悔改认罪，不寻求恢复跟神的交通，第二次你再犯，那个心里头难过的程度就减轻，再不认罪，第三次又犯，你可能就觉得没有什么不对吧。好了，第四回的犯罪呢，不但是不觉得难过，反而觉得还挺好的，挺自然，挺自在。好，从此以后就会一直以犯罪来作为他的快乐啊，这个快乐是打引号的，所谓的快乐那是被罪捆绑了，这是很可怕的现象。神的祝福恩典于是在这个信徒身上会停止，他心灵麻木到不再知道罪的损害，而这个损害却是天天不断发生在他身上。诗人大卫啊，对这方面他真是很有体会。你看诗篇三十二篇三到四节，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津液耗尽如夏天的干旱。这就是拒绝认罪信徒的一个写照，真是很可怜的，临里头多难过，是不是？现在不肯认罪，最后最后我们也得在神面前解决这个罪的问题，等到我们站在神的审判台前，累积起来的罪过都要清理，那个时候会重重受亏损的。那神既给我们这个赦罪和恢复交通的恩典，我们就应当尽快的承认我们所犯的罪。今天犯的罪不要留到明天才认，早晨的罪不要留到晚上才认。罪停留在信徒身上的时间越短，信徒受的亏损就越少也越小。当然罪不在我们身上出现，那是最好不过的事情，最蒙福的事情。所以我们应该向神有这样的祷告，求神给我们一个心智，叫我们更多的宝贝跟神交通的生活，拒绝罪的诱惑和犯罪的事情，这样我们在神面前才能不断的蒙恩，不断的领受从神而来的丰盛。 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让我们记住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节主这样的应许我们，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稀，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这是主耶稣对我们的训诲。罗马书十三章八节也告诉我们，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在我们的实际生活经历里，我们也知道亏欠人真是经常发生的。所以诗篇五十一篇一到四节，大卫就向神认罪，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的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 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除洁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这是大卫的认罪祷告。我们从大卫这个认罪祷告里头，我们认识一个事实，人所犯的罪啊，都是向着神，不管什么罪，都是跟神过不去，都是直接得罪神的。亏欠人就是亏缺了神的荣耀，得罪了神。所以感谢神，他有怜悯为我们存留。我们如果向他承认我们自己的罪，他就要按他的信实和公义来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不义，恢复我们跟他的交通。这是我们在信仰经历里头跟大卫一样，那是一个真实的经历啊。有位弟兄在他的信仰经历里，他提出这样的问题，说有一回我犯了罪，也向神认了罪，但是我觉得我跟神之间的交通还是不正常。一开始我以为那是我自己的感觉，但后来我知道实在不是感觉，而是真真实实的交而不通畅。神既然应许过一定赦免，可是我为什么这个交通会觉得不通畅，我觉得还得不到赦免呢？那原来呢，是这位弟兄他犯的罪，不光是他个人跟神中间的事，还牵连到别人的关系，所以他的罪在神面前是赦免，神应许过他一定赦免的，赦免是没有疑问，神赦免交通应当可以恢复。可是因为他在人中间这个结还没有解开，所以在交通上就还有一点阻碍。圣经告诉我们，凡事都不可亏欠人，神要让他的儿女知道，我们不光是要在神面前不出事，也要在人的中间不出事。所以新约圣经腓立比书二章十五节说，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畏，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我们如果跟人在人的关系上我们犯罪出了事儿，就有了瑕疵，就因为这一点瑕疵，我们跟神的交通虽然不停止，但是却不能畅通，因为有阻塞啊。神要我们在他面前过得去，也在人中间过得去，所以他明显的就给我们一个吩咐，那就是凡事都不可亏欠人。亏欠人的事儿，在神的眼中是不对的。亏欠就是叫别人因为我而受到了损害，或者说感情上受损害，或者是在事情上或者物质上受了损害。不管是人家受哪一种的损害，那对人都是一种亏欠。人家受损害，那你是不是得利益呢？是吧？那是一种亏欠。我亏欠了人，我就是得罪了人，得罪了神，要向神认罪，得罪了人呢，也得跟人有解决，没解决那是不成的。主在地上的时候向人讲到人跟人的关系，他就说人如果是得罪人呢，这个人如果希望神能够悦纳他的奉献，他就应该先去跟那个人和好，不然的话呢，他所献的那是白献了，神不悦纳的。又说人如果是在物质上亏欠了别人，那这个人一定要在物质上完全解决这个亏欠，不然的话他不可能得释放。主的话说得很严厉啊，说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他断不能从那里出来。主是清楚地指出，人要蒙神的祝福，不但是要跟神有和好的关系，也得跟人有一个好关系。我要是得罪了人，我得向那个人赔罪，请求饶恕原谅。我要是在物质上欠了人家的，该人家的，我就得还给人家或者赔给人家。这是主指定我们的方法。千万不要以为说好，我向神我就严肃一些，向人就可以随便一些，不行的。不解决对人的亏欠呢，我们的交通还是受捆绑。那么关于赔罪方面，我认为得罪神 就向神认罪，得罪人就向人赔罪。认罪是向着神，赔罪是向着人。不管我们在言语上开罪了人，或者在行动上得罪了人，这个都叫我们跟神的交通受阻碍。要除去这个阻碍，我们要诚诚实实的向人赔罪。向神认罪和向人赔罪都该有严肃的态度。那么在赔罪这个事上，我们心里有个难处，好像觉得很难为情，那多别扭啊。有位弟兄说，我宁愿向神认罪认十回，也不愿向人赔罪赔一回。那真的，我们天性里的败坏是因为我们爱面子。如果说当面对那些我们得罪他的人说，不好意思，我得罪你了，请你饶恕，请你原谅，这很难开口啊，难为情啊。可是谁叫你得罪他呢？当别人接受你得罪的时候，人家心里受的伤害，人家好过吗？是吧？不赔罪，其实受损害的还是自己，心灵所受的捆绑那是很厉害的。所以一定要赔罪。那么赔罪呢，首先一个是要真实的赔罪，要正正实实赔罪，不要拖泥带水的赔罪。有的人赔罪说是赔罪，倒不如说绕个圈去骂人家，又或者说嘴巴上赔罪，赔了半天是要推卸责任，或者解释自己，或者抹杀了自己的动机，或者掩盖自己的动机，结果哪是赔罪啊？是不是啊？你比方说，哎，不好意思，对不起，实在对不起，这件事我做的不好，我得罪你，请你原谅。不过你要不先说那句话，我怎么会火呢？你不先那个话，我不会得罪你。如果这样跟人赔罪，就不是赔罪了。又或者说，本来不关你的事儿，可是我在气头上，你怎么又在当人家呢？那我就顶撞你了，请你原谅。这样的赔罪都是推卸责任，不是赔罪。赔罪啊，是要看自己得罪人的事儿，不是找自己的理儿。不然你赔十回也解决不了心灵的捆绑。赔罪实实在在的向人清理自己的亏欠，别人对你的亏欠不用你当审判官，神既然会催迫你赔罪，也一样会催迫他向你赔罪。只要清理你自己亏欠人的事儿就行了。我们在信徒生活里头，我们说偶尔会犯罪，但是犯了罪一定要向神认罪，恢复跟神的交通。如果是亏欠的人，一定要向人赔罪。我们向神是认罪，求神赦免，向人呢是赔罪，赔礼道歉。赔罪必须是真实的赔罪，不真实的赔罪，赔十回也白搭的。有一弟兄，他得罪了另外一位肢体，于是他就向他赔罪。不过过了没多久，为着同一件事他又再一次赔罪，结果呢，那个肢体就说，你已经上回赔了罪了，我已经饶恕你了，那事儿我也忘了。但是这位弟兄说，是，我已经向你赔了罪，但是回去之后我觉得当时我不是赔罪，我觉得当时是在替自己辩护，心里头回来之后一直不平安，所以这一回再向你赔罪，请你饶恕。那么罪是赔了，但是捆绑还停在那，只有真真实实的赔罪之后，心里头才有平安，捆绑才会解除。当然这种例子是比较特别，但是这个例子就叫我们看到赔罪是实实在在向人清理自己的亏欠。如果是别人方面他的亏欠呢，我们不用当审判官指出人家说你也有哪点不好，这样的话就影响我们赔罪的真实。所以呢，别人的事儿，我们不当审判官，神自然会催迫你赔罪，同样圣灵也会催迫他向你赔罪。你只要清理你亏欠人的事儿就行了，这是第一方面。赔罪的第二方面是不要顾面子。顾面子中国人啊特别厉害，顾存自己的面子是赔罪一个大阻碍。我们还是要说这样的话，求主使我们宝贝在他面前得释放，过于宝贝脸上的在人面前的光彩。有一位弟兄在一件事上得罪自己的儿子， 向神认了罪，里头也知道要向儿子道歉，但是就是下不了台啊，难堪得很，很不愿意。好，圣灵就一再光照他，他还是不肯。我是当爸爸，我是说什么就什么，我要向他赔罪，我那爸爸的尊严我往哪放了？他不肯赔罪，不肯赔罪，里头就一直受捆绑，结果父子的感情也实在是沉闷，儿子的心里也在怨恨他父亲。好了，到了有个晚上，这位当爸爸的那实在心里的沉重熬不住了，在床上就怎么也睡不着觉，于是下了决心了，不让这个面子阻挡他跟儿子赔罪，不给面子留地步，向儿子赔罪去了。他就连忙起来跑到儿子房间啊，求他儿子原谅。这位老弟兄啊，在儿子面前那个泪啊，眼泪刷刷的流啊，那当然儿子也流泪了，是吧？两个人都抱在一块，彼此的去请求饶恕，眼泪流干之后，父子的感情就和好，于是在神面前的心灵捆绑也脱落了。所以这是很好的一件事啊！我希望做父母的弟兄姊妹，我们当父母的就要有这个勇气，不要顾面子，要向我们的孩子认错。如果没有按圣经教导孩子，我在语言行为上我得罪了孩子，就向他认啊，认嘛，向他赔礼道歉，那样的话我们在神面前的心灵捆绑就会解脱。同辈之间啊，兄弟之间，或者姐姐妹妹之间，又或者是我辈分低向辈分高的赔罪还比较容易，可是我的辈分高的人向低的人赔罪那是太难了，尤其中国人的伦理观念就不喜欢我们这样做。但是在神面前，罪就是罪，亏欠就是亏欠呢、啊、不管尊卑还是老幼，犯了罪就该认罪，亏欠的人就该清理。有一次一个传道人得罪一位信徒，他知道赔罪，但是因为他是传道人，他这个整个家里头他说了算嘛，他希望不了了之，那不行的，是吧？每当他跪下来祷告，就好像看着那个信徒在他眼前，于是他没法祷告了，最后他受不了了，还是要自己降低，要去向那位信徒赔罪，这样就好了，这样在神在人面前都过去了。世上的人很爱面子，信徒的人如果也爱面子，那你就不要犯罪，不要亏欠人，不然的话面子一定得扯下来。那么赔罪的第三方面，就是要知道赔罪的范围。原则上得罪了人我们就得赔罪，不过有一些事情是例外，虽然是例外不要去赔罪，但是人如果真有赔罪的心呢，神也一样会除去我们的捆绑。这里有一些原则是可以作为我们的参考，使我们清楚在什么情况下我们是不要赔罪的。首先一个，别人根本不知道的事儿，你就不要赔罪，免得留下一些不必要的破口。比方说我心里我很恨很气一个弟兄，但是那个弟兄根本就不知道我恨他和气他，等到有一天我受了光照，我向神认了罪，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你私下里偷偷的你恨那个弟兄，而且也在神面前你认罪，你悔改求赦免了，你就不必要向那位弟兄赔罪，恐怕赔了罪呢，有时候反而叫那个弟兄心里软弱，这就不好了，是吧？